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常常听到基督徒要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呢、要凡事谢恩，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啊。生命当中常常遇到一些困难，让我们心灰意冷，在此时如何能够感恩呢？但是如果是一个能够经历主的救恩和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会经历我们的平安呢，不是靠着外在的环境而来，而是由内而出哦。刘文一直呢都非常一种生命的状态，那就是能够尊主为大，以神为乐。无论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都确信有主同在，而且主已经得胜有余，我们可以放手交给他。对于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们往往呢就很容易就失去了感恩的心哦。在几个月前，我搬到一个新的住处，哇，刚开始呢实在觉得上帝啊，为何这么爱我，让我每一天呢一醒来就可以看见前面有一座山，我可以天天向山举目，知道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但是最近呢，我发现自己感恩的心渐渐的冷淡了，开始习以为常。然而神是何等的爱我，当我今天呢再一次举目望向那座山的时候，发现昨天的一场大雨之后呢，今天山上的五月雪又同花开了，我心中忍不住又发出对神的赞叹呢。上帝的造物之美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我们也会在生命软弱的时候不断地去经历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可以靠着主而刚强。刘文要鼓励你，我们需要经常地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来依靠神。我们要相信，在我们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求神给我们一颗凡事谢恩的心，让我们能够天天经历到主是我们力量的泉源。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永远怀念”。经文在《启示录》第14章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启示录》第14章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启示录第14章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永远怀念。100年前，伦敦一位杰出妇女去世了，他的遗体被停放在伦敦市内最大的礼堂，以供人瞻仰。英国女王代表以及许多宫廷的显贵也纷纷到他灵前致敬。 后来灵堂对外开放，一群一群的人鱼贯而入，其中有一名衣着褴褛的村妇站在灵前，久久不肯离去。她垂着头，一直流泪。由于她停留太久了，后头的人开始感到不耐烦。一名守卫来拍她的肩膀，对她说：“夫人，您必须走了，因为您阻挡了后面的人。”她转身过来说：“你知道，我走了40里路来见他最后一面，上帝使用他救了我的儿子免入地狱，我真的很感激，容我再站一会儿吧。”听到他话的人因此也多半体谅他的心情，有些人更一举同情的眼泪。这位杰出的女性就是救世军创办人卜威廉的夫人卜凯萨琳。他一生对社会的奉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生活见证更是为无数的人所追忆。不错，一个圣徒所散发的香气，在他身后仍继续影响并深深地祝福别人。让我们珍惜在世的日子，活出主的荣美形象。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这地上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然而在世上我们所积存的在天上的财宝却是永远长存的。求你帮助我们在世度日，不白占地土，在有限的生命岁月中能够为你所用，能够活出你荣美的形象。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恢复荣美》。
当我疲倦，你是我再次振作，当我愁苦，你是我重新满足，像暖流一样滋润我心田，你的爱医治伤痕痛楚。当我骄傲，你使我甘心顺服，当我恐惧，使我遇见希望，像微风一样吹拂我心田，你的爱代替黑暗险阻，你恢复我的荣美，不再看到软弱的自己，希望。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四不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的篇幅非常的长哦，总共分为十大部分，有96章。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三部分《良朋密友风雨同路》第23章，四不真好友三。抚育万民孤儿的穆勒。斯布真说，我在穆勒身上学习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侍奉上帝者的人生充满祷告与信心。我与他一起祷告，他跪下去祷告前带着许多的难处与需要，祷告后他站起来赞美上帝，似乎所有的困难都过去了。他为某个人的得救天天祷告，祷告完就赞美上帝以作工，感谢上帝带领那人得救，即使那人30年后才得救。穆勒生于德国的克罗彭斯特，父亲在该地担任税务主管，家境富有，父母非常宠爱穆勒，用钱满足他任何需求，用钱解决他任何不满。父亲告诉穆勒，没有任何事情是金钱不能解决，骗来的钱最好花。他从小所看所听所学的都是欺骗，他小学以暴力出名，用金钱施惠豢养了一群欺凌弱小的混混，老师称他不受教，是无法被教育的孩子。他10岁开始偷窃，14岁时母亲生病入院，他约同学在病房外纵酒打牌取乐，母亲病故时他一无所感。穆勒15岁时被父亲送到哈伯斯塔特学校，到了学校才发现这是培养神职人员的预备学校，他觉得被父亲欺骗了。父亲竟对他说，最高级的骗子不是税吏，是从事宗教工作的人，这所学校会使你有一份圣洁的职业，而且不会要求你过圣洁的生活。穆勒写道，在圣洁外袍的掩饰下，试探为我开广大的门，我在这里住最贵的旅社，穿最贵的衣服，吃最贵的餐食，如果一生都可以如此，我愿意披着天使的白袍做魔鬼的门徒。16岁时，他在学校公开宣称撒旦是我老板，被退学了。父亲一气之下中断经济资助，他去追求一个富家女，谎报年龄订婚，获得富家女的经济供应，生活极尽挥霍。东窗事发后被判入狱，关了1个多月。穆勒的父亲付钱赔偿，将他保释。父亲让他到霍利大学念宗教哲学，他开始想走正途，强迫自己读书，成绩变得很好，但是他的内心没有改变，金钱的环境使他越来越痛苦。1825年12月，有人请他到教会，教会来了伦敦宣道会的非洲宣教士。分享之前，宣教士跪在地上呼求上帝得着每一位来听的人。还没有讲到之前，穆勒已经大受感动，他写道，我一生跑来跑去，从来没有跪在地上祷告。他痛哭流涕，那一晚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并且立志成为传道人，一生宣扬主福音。消息传到父亲耳中，父亲大为愤怒，原本叫他去做假传道人，他反倒做了真传道人，给他一封最后通牒说，你如果放弃信仰，现在我就将所有财产登记在你名下，若继续执迷不悟，立即断绝父子关系。 这封信是穆勒一生侍奉的关键。他跪下来，流着眼泪对上帝祷告：主啊，从今天起，我一生的侍奉就是信靠你，从此成为一个用祷告侍奉上帝的人。穆勒留校补修以前没有通过的课程，成绩要名列前茅才有资格当助教，助教才能减免学费。校长托勒克看出他的改变，让他免费住宿。穆勒入校两年，毕业时三位教授联名呈请学校董事会聘请他留校担任助教。穆勒非常会教学，带领许多学生信主。他写道：传福音的火在我心中，我立志将圣经读100遍，预备未来牧养信徒。他后来告诉斯布珍：你要牧养这么多人，不是要解决他们每个人生活的难处，而是给他们天上的面包，他们就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穆勒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是在诗篇的34篇第9节：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斯布珍后来写道：多少的事工，多少的需求，穆勒是祷告部的弟兄。他先记录下来，带着记录到主面前祷告。祷告蒙主应允，不是因道理或教导，而是因内心顺服主。祷告不是带事情到主面前，而是自己降服在主的面前。他写下每一件上帝已成就的祷告，若还未成就，他就一边等待一边祷告。若是祷告的方向错了，他就调整。对穆勒而言，每一个祷告都是顺服主旨意。祷告不是与上帝谈生意，合就谈成，不合就散。祷告是将所需呈现在主永远的荣耀里。祷告是何等美好的侍奉。1826年，穆勒很讶异，向来视钱如命的父亲竟然同意他加入柏林宣道协会。受训期间，需要到各教会募款。经过一段时间后，1829年3月被差派到英国对犹太人宣教伦敦基督徒协会。到当地以后，才发现这是经收各地奉献款却不传福音的管理单位。穆勒失望地病了一场，这是他生命的幽暗期，也是转捩点。他开始走上凭信心侍奉、不向外募款的道路。1830年2月，穆勒病愈后，离开该单位，成为巡回传道人。他相信上帝必供应他的需要。5月认识葛洛福斯，10月结婚。1832年5月，穆勒带着妻子到布里斯托教会当传道人。穆勒对文字事工与儿童逐日学事工特别有负担。1835年成立国内外圣经知识协会印刷厂，广印圣经与福音刊物。1836年，他开始布里斯托的亚利之丘孤儿院事工，开始收容300个孩子，后来增加到1200名，成为英国规模最大的孤儿院。所有孤儿院事工的经费只接受个人捐款奉献，不接受政府补助。斯布珍写道：这么大规模的事工，这么多孩子迫切的需求，他完全不靠借贷，不申请政府补助，没有基金会支持，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上帝化不可能为可能，在需求最大的地方彰显他充足的供应。穆勒孤儿院是上帝美善的见证，鼓舞许多天路客行走信心的道路。在不断仰望与信心的跟随里，体会主的同在与信实的供应。斯布珍参观孤儿院时，穆勒对他说：上帝的事工没有我，他还是可以完成。越深的信仰是越多的交托，主耶稣的爱是在我们的交托之处涌流。当时斯布珍的事工大得上帝的祝福，众人看他是上帝重用的仆人。穆勒却劝勉他要等候主，因为耶稣对世人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又说： 最甜美的福音是基督为我受死。后来斯布珍经常邀请穆勒来伦敦讲道。斯布珍一生到苏格兰巡回布道11次，也常到布里斯托与穆勒交通。斯布珍写道，当我与穆勒一起配搭，讶异地发现他常为某事祷告，不久就感谢主。事实上，事情根本尚未成就，他就赞美主。他为某个陪谈过的人祷告，那个人尚未信主，他就为那个人的得救赞美主。我问为什么这样做，穆勒回答，我相信我的主是听祷告的主，我为此感谢赞美他，不需要等到看见事情成就才来感谢。斯布珍后来又写道，许多传道人身心枯干，来自期待教会人数增多，这是偏差的想法。即使聚会人多，太多不想参与侍奉的人，也会使传道人心力交瘁。要判断我们的想法是偏差还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当我们的心尊基督是主，他是我们所有想法的主，圣灵就会洁净我们的心。除非我们有洁净的心，有合主心意的生活，我们的事工才有上帝的祝福，不致枯干。我在穆勒的身上看到事工的需求并没有使他焦虑与枯竭，他不因忙于应付需求而忙乱，他传讲的信息不花俏不耍花样，单纯的传讲，圣灵使他讲的信息深入人心。他不与不信的人辩论，他说那是无底洞，要逃避与不敬虔之人辩论，保持沉默。我看到一个榜样，生命如何，服事就如何。人非圣洁，就不能得主的祝福，硬是要靠自己侍奉，只会导致枯竭。穆勒总共照顾10024名孤儿，所收奉献是138万1171英镑，相当现值约9000万英镑。穆勒与斯布珍亦师亦友，他介绍在南非牧会的穆安德烈以及到中国布道的戴德生给斯布珍认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斯布珍传记。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第23章四不真的第三位好友，就是孤儿之父穆勒啊。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四不真的恋爱，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手